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5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24日，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川普亲提设特别检察官调查大选；呼吁民众留在家，自己却去旅行；白宫防疫高官将免职；几十名美议员提案启动美台自贸协定谈判；美国巴尔的摩大楼发生爆炸，23人受伤；纽约市日医护接种疫苗后严重过敏，卫生局发声明；乔州选举官员承认外州妇女盗用她家地址投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12月23日晚间，川普总统首次亲自提出设立特别检察官的想法，来调查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川普在推特上写，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看到大规模欺诈之后，有人认为不需要设立一名强有力、快速和公正特别检察官。我不同意这种想法。这个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腐败的选举，必须对它进行仔细调查。在最近一次采访入面，白宫顾问纳瓦罗亦认为必须有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调查欺诈指控，搞清楚一切。12月9日，众议院20多名共和党人写信给川普，敦促他指示司法部长巴尔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调查11月总统大选中的违规问题。信中说，美国人民应该得到这个结果，围绕我们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最终得到解决，但对选民欺诈提出的合理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答。礼拜三亦是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任职的最后一日，副司法部长杰夫罗森将在巴尔离任之后成为代理司法部长。罗森在今年8月曾经发出警告，海外大国可能试图影响11月的选举。白宫防疫工作小组成员帕克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透露，他将退休。帕克斯曾经呼吁美国民众感恩节家庭团聚只限同住的家人，自己却前往特拉华州三代同堂团聚，遭到外界批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礼拜三报道，64岁的帕克斯表示，他在特拉华州和家人团聚面临的批评是他决定落台的原因。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礼拜三在推特发文表示，川普总统祝福他，并说他一向很尊敬帕克斯博士，亦非常喜欢他，我们祝福他。帕克斯在美国新闻网 News 礼拜三播出的访问中并没有透露几时落台，但是戴着口罩的他表示将协助即将上任的拜登，然后再退休。帕克斯曾经呼吁美国民众感恩节家庭聚会只是同同住的家人相聚，自己却从华府前往他位于特拉华州芬维克岛上的另一处房产，参加自己家庭的三代同堂聚会。在特拉华州的时候，帕克斯还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有些美国人做错了，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旅行，他们应该假设自己被感染了。25名美国联邦参议员和多名联邦众议员礼拜三在参众两院同步提出内容一致的决议案，呼吁美国启动和台湾的自由贸易谈判，以加强美台贸易关系，并抗衡中共对台湾的敌意。据美国之音报道，参议院版决议案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陶米提出， 共同提案人有军委会主席英霍夫、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等多个委员会主席，并得到包括卢比奥、克鲁兹、科顿等24名参议员联署。众议院版则是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雷辛塔勒提出。雷辛塔勒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和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强化双方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及安全伙伴关系，同时亦抗衡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咄咄逼人的行为。决议案亦提到，美国目前是台湾第二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美国第十大商品贸易伙伴。通过贸易谈判和台湾做更紧密的交往，将鼓励台湾市场准入更加开放，对美国、台湾及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增长都有益处。礼拜三，位于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的一栋高层建筑突然发生爆炸，目前已经造成23人受伤。巴尔的摩消防部门通过社交媒体说，当日的爆炸造成大楼的屋顶发生部分坍塌，除了受伤人员之外，消防员还从悬空的棚架上救出两名洗窗作业的工作人员。爆炸发生在第16层楼，这个是巴尔的摩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消防员在上午8:30抵达现场，消防部门表示爆炸发生的原因仍然在调查。电力公司发言人韦弗说，事故可能是因为大楼的空气处理和锅炉系统导致的，和天然气无关。由于施工，大楼并没有接通天然气。爆炸发生的时候，有一对窗门清洁工人正在作业。爆炸导致两名工人被困在洗窗的棚架上。目前整栋楼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消防队长奈尔斯·福特说，两名被营救的工人情况良好。这栋楼从10楼到顶楼都受到了影响，有几个承包商在楼里面工作。地面上的目击者告诉当地电视台知，爆炸声很大，邻近的建筑都被震动。纽约市至今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超过30,000例。纽约市一名医护工作者在礼拜三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是目前纽约市首宗不适病例。市卫生局随后发表声明，指辉瑞疫苗之前早有副作用或者是过敏反应的报告，未来将更加密切追踪个案。医护人员接种疫苗出现不适的消息在记者会上曝光之后，市卫生局长乔克西在推特上转发了市卫生局的声明，正式回应记者对这个个案的提问。市卫生局透过声明表示，在纽约市执行超过30,000例疫苗接种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份关于医护人员出现严重不适症状的报告，患有严重过敏反应的医护人员已经接受治疗，状态稳定。声明中指出，疫苗确实有副作用和过敏反应，虽然不常见，但是已经预知是会发生。我们将继续推动新冠病毒疫苗的注射，以确保医护人员、疗养院工作人员和居民免受 COVID-19 的侵害。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12月18日，全美范围已经接种超过27.2万剂疫苗，有6宗关于辉瑞疫苗过敏反应的报告。疾控中心说，英国在今个月初报告了2宗疫苗过敏反应的案例。乔治亚州负责2020大选事务的官员斯特林23日下午发表声明，指控一名女子使用她的家庭住址进行欺诈性投票。这位一直声称乔州不存在选举违法行为的官员突然发出这样的指控，令外界感到意外。据保守派新闻网站国家档案报道，民主党人的公平战斗行动组织以一名女士的名字向斯特林的住所发出信函，提醒投票。这个令到斯特林发现房屋的原屋主梅隆菲沙在2020年大选中使用了他家的住址投了票。而这名女士在2年前将房屋卖了给她之后，已经搬迁到马里兰州。 更加讽刺的是，2018年成立的公平战斗行动组织一直致力于反对多种选举安全标准。他们认为那些安全措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表现。斯特林在推特上说，菲沙还在2018年大选中使用他的地址进行了欺诈性投票。他认为菲沙可能触犯了多项法律，因为他不单止在过去两年里面通过虚假注册反复投票，还签署誓词声称他住在斯特林家的住址。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从英国入境纽约市需强制隔离，市长说将派员确认隔离状况。美教育部检查阿拉巴马大学中共资助记录。川普圣诞前再赦免26人，含斯通和马纳福特。屈从中共规则，苹果在中国将下架更多款游戏。川普夫妇赴佛州度假。台外交部证实，美正审核桃园机场加入境外通关计划。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CTV 新闻台报道，英国再次出现新的新冠病毒变体，而且更具有传染性。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礼拜三表示，这个病毒变体可能同南非有关。由于英国境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多种变种病毒，令到世界各国都中断或者限制英国的航班。美国虽然没有禁止英国航班给旅客赴美，但是纽约市长白思豪指出，从英国入境的旅客必须接受为期两个礼拜的隔离，并填写来自卫生部的表格。纽约市警局亦会派员前往所有英国旅客的隔离住所观察他的状况，确保旅客遵守隔离检疫规定。另外，无论在哪里来，只要是进入纽约市的旅客就必须填写表格，注明联络方式和住所。旅客如果不遵守检疫规定，将被处以每日$1,000的罚款。根据纽约州新冠病毒肺炎旅行隔离建议，在其他州停留时间超过24小时的旅行者，必须在抵达纽约州的前三日接受检测，然后在抵达纽约州之后至少要再隔离三日。美国教育部在12月22日要求阿拉巴马州大学提供同20多间中国机构所签订的合约、礼物或捐赠的协议记录。清单中可以见到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华为公司。根据 AL.com 报道，日前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收到一封来自美国教育部的电子邮件，表示这间学校可能违反1965年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没有据实申报所有来自中国的合约、捐赠以及收受的礼物。据悉，美国教育部会行文调查阿拉巴马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上，在合作伙伴的页面列出了阿拉巴马大学。教育部在10月2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绝大多数外国资金流向了美国最顶尖、最有名望的大学。这些大学通过一群中介机构获得了几十亿美金的资金。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大学和相关机构都依赖于美国纳税人的几百亿美金的补贴。但是基本上，他们都同与对纳税人义务或对美国国家利益、安全和价值观的考量背道而驰。川普总统礼拜三再次发布新的特赦令，赦免26个人，包括他的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长期顾问罗杰·斯通。马纳福特和斯通是川普总统2016年大选中的重要助推角色，两个人都遭到前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指控。穆勒主导的通俄门调查耗时3年多，结论是在2016年竞选期间，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没有勾结，亦都没有发现犯罪阴谋的证据。根据白宫发出的特赦声明，川普总统给予马纳福特和斯通全面赦免令。 另外，川普的亲家查尔斯·富什纳因为致力于福利事业，亦获得了总统对其过往罪行的赦免。其余二十几个人，包括承认各种网络犯罪、持有枪支和邮件欺诈的人士。此外，川普总统还给予另外三个人减刑。川普总统礼拜二刚刚特赦前竞选助手33岁的乔治·帕帕佐普洛斯和其他的14个人。继今年7月苹果公司的中国 App Store 下架几万款未经批准的游戏之后，《华尔街日报》12月23号报道，中共政府更加严格地限制某些付费游戏。苹果正在着手从它的平台上下架成千上万的视频游戏软件。评论人士对苹果公司决定遵守中共政府的要求提出质疑，认为这个与苹果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自称的所谓支持言论自由、私隐权和人权背道而驰。2016年，中共政府开始要求视频游戏在发布前需要获得许可，但开发者在苹果应用商店中能够避开这项要求。苹果公司没有解释这个漏洞存在的原因，亦都没有说明公司今年开始关闭这个漏洞的原因。外国软件开发商对这种变化表示感慨，说他们的游戏在中国很难获得批准。来自中共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只有97个外国游戏获得了批准。今次应用商店清理之际，中共已经加大力度监管互联网，加强内容控制和审查，包括要求从中国的苹果商店中删除100几款应用程序。川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礼拜三乘搭专机前往佛州海湖庄园过圣诞节。据悉，川普以往在圣诞节期间会前往棕榈滩的 Bethesda by the Sea 教堂出席圣诞礼拜。由于新冠病毒肆虐，礼拜将透过视讯的方式进行。圣诞节是欧美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家人朋友都会在这个时候团聚庆祝。面对今年新冠肺炎的考验，很多公共卫生专家都呼吁民众最好留在家，避免不必要的聚会，防止疫情扩散。据美联社报道，从上个礼拜五至今个礼拜二，美国有超过500万人通过了美国各大机场的安检站。这个数据相当于每日有100万人搭飞机。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指出，人次已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60%。美国汽车协会 AAA 亦公布预测数字。从12月23号到明年1月3号，将有8500万人开车出游，数字较去年同期减少 30%。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21号透露，正在和台湾方面沟通处理桃园机场加入美国境外预先通关申请案。中华民国外交部23号证实，美方正在审核中。如果双方达成协议，台湾桃园机场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第一个境外入境审查点。未来前往美国的旅客可以在桃园机场完成赴美入境检查。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美东时间9月29号在官网公布，即日起开放各国机场申请加入境外预先通关计划。桃园机场已在第一时间透过驻美处提出申请，此案正由美方审核。中华民国外交部将协同相关部门合作，同美方密切沟通，力促桃园机场加入。之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去年的《台湾关系法》40年庆祝酒会表示，台湾已经准备好加入美国境外通关计划。
下面是香港新闻。黎智英已过千万现金获保释，需软禁家中并禁言。港府宣称已大量购买疫苗，成立保障基金援助。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被指控涉嫌欺诈罪及违反港区国安法，未审先羁押，被困在高度设防的赤柱监狱。12月23日，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黎智英申请保释外出，为条件极为苛刻，以1030万港元现金担保，仲不可以见外国官员，以及不可以接受媒体访问等。各界怒轰此举等同软禁，是香港史上前所未见。黎智英在23日深夜大约11点步出监狱，坐车回家。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裁决黎智英需要交1000万现金及30万人事保释金，保释期不可以直接或间接要求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国进行制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不可以同外国官员或机构见面、接受访问、在社交媒体发表任何贴文或意见，亦不可以发表公开意见，就没有限制在社交网站 Twitter， 除1星期3次到警署报到及出席聆讯，24小时不可以离开屋企，还需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及不得离开香港。今次为黎智英做人事担保的3个人是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律师何俊仁及香港浸会大学客席教授吴明德。资深大律师兼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批评指，保释条件极为苛刻，反映国安法冲击香港法制无罪推定的原则。他认为黎智英接受保释条件意味着要放弃他言论自由，包括发表文章、网上对话等，才可以满足国安法的要求，法官才批准他的保释申请。时事评论人陶杰发文引述法律界人士指，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批准黎智英保释，是沿用香港普通法无罪推断原则。他说黎智英的保释形同家居禁闭，条件十分苛刻，如同昂山素基式的软禁，严格来讲不算是保释，只是将赤柱监仓变成自己屋企，是香港司法史上前所未见。香港政府12月23日宣布，已向3间药厂分别采购合共2250万剂病毒疫苗。行政会议通过新规例，批准紧急使用武汉肺炎疫苗，将成立保障基金，为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人士提供经济援助。特首林郑月娥记者会上指，港府采购来自3间制药厂，包括中国科兴、内地复星医药和德国 BioNTech 合作的疫苗，以及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疫苗，合共2250万剂。行政会议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订立新规例第 599K 章，形容疫苗在香港紧急使用，为期12个月，直至明年12月23日。被问到市民能否选择疫苗种类时，林郑推翻之前说市民不可以自行选择的讲法，只接种计划使用哪一款疫苗要按组群、环境等考虑，同一时间不会有多于一种疫苗供选择。他又强调，市民拥有知情权，在接受疫苗前会知道当日该中心接种属哪一款疫苗，市民可以选择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环境先接种。林郑仲指，虽然港府和药厂制造商协议有免责条款，但并绝对免责，如果意外涉及制造商的不当行为，药厂制造商亦要负责，港府又会经过立法会财委会审批成立保障基金，如果市民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专家评估后，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援。 港府订购科兴疫苗被指有效率逾 50%， 医生指等于无港。香港政府23号宣布已向辉瑞、牛津及中资生物科兴购买大量新冠状病毒疫苗，仲指足够全港市民使用。同日英国变种病毒已证实传入香港。外媒引述研究指，中国科兴疫苗在巴西第三阶段临床测试有效率高于 50% 的门槛，预料监管机构开绿灯俾疫苗投入使用。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指出，疫苗有效率高于 50% 可谓讲咗等于冇讲，低于 50% 即等于唔合格。苹果日报报道，参与开发科兴疫苗第三期临床研究的国家有巴西，同时亦在印尼及土耳其进行。巴西大约有11000名医护人员，半数人接种科兴疫苗，半数人接种安慰剂，结果有超过200人感染病毒，令研究机构有足够证据分析疫苗的效用。苹果引述《华尔街邮报》21号报道，第三期临床研究已完成，疫苗有效率超过 50%， 超出国际科学家的要求，但没有透露进一步详情或有效率的具体数据。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接受苹果访问，指科兴疫苗有效率超过 50%， 是讲了等于没讲。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疫苗有效率最少要达到 50%， 如果低于 50%， 显示疫苗不合格。科兴疫苗实际的有效率要等药厂公布详细数据，同时亦要视乎接种疫苗后感染是否只出现轻微病征或无病征，预防出现并发症的效用，以及会否出现严重副作用。随着疫苗推出，英国、美国陆续有人接种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包括休克等，引起市民忧虑。香港过敏科医学会主席、中大儿科学系教授黄永坚解释，目前几个疫苗严重过敏个案怀疑因为副料成分聚乙二醇引起，而目前辉瑞疫苗及 Moderna 疫苗都含有 PEG。 黄永坚又指，现时相关疫苗的临床研究较少针对孕妇、儿童的研究个案，估计至少需要半年才可以收集更多数据，认为孕妇、儿童不适合接种相关疫苗。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多地相继爆发，继四川、黑龙江、辽宁、大连等地相继进入战时状态。今日辽宁沈阳亦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沈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今日发布通告称，全市发现一例韩国返沈阳人员，解除隔离后核酸检测呈阳性，沈阳全市进入战时状态。据沈阳卫健委官网发布的情况通报，该病患为67岁尹姓女子，家住沈阳市于洪区北陵街道宏达社区，无业。11月29号，由韩国乘坐 CEZ682 次航班抵达沈阳桃仙机场，沈阳海关上报其首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实施14日集中隔离期间，核酸、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12月13号解除隔离。12月22号8点，该患者到中国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12月23号2点40分，医院将其诊断为疑似病例，使疾控中心采取其生物标本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该患者转入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当日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71人，次级密切接触者69人。转入隔离点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进行核酸检测。随后沈阳市报告，23号0时至15时新增一例确诊病例，属重型病例， 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近来中国多地接连爆发疫情，三日前辽宁省大连市刚刚宣布该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立即进入疫情防控战时状态。同日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出现本土确诊病例，该镇被封闭。19号北京通报朝阳区一宗同庆丰包子铺有关的确诊病例，朝阳区汉庭酒店大山子店划为中风险地区，周边的大山子小区与相关店铺全部封闭。19号官方通报黑龙江绥芬河市出现三例本土病例，此前黑龙江地方政府已经要求绥芬河、东辽两地按照战时状态要求进行相关部署。8号四川成都亦进入战时状态。12号晚成都市郫都区遭隔离的小区居民纷纷打开窗口，大声唱歌呼喊，发泄屈在心中的苦闷和绝望，网民惊呼如武汉再现，仿佛回到疫情之初。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中国疫情真实情况仍有待核查，但仅就官方爆出的信息已经显示疫情在不断扩大。目前中共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亦提醒，进入寒冷冬季，今年12月中旬到明年1月底仍属高危时段，仍需高度警惕和预防。他并建议过年能不回乡下就不要回。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明恩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嚟到希望之声12月24号嘅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未有废除230条款等，川普正式否决国防授权法案。今川普提出2000美元纾缓金，佩洛西呼吁国会领袖支持。英国扩大封锁范围，世卫警告未来6个月至关重要。川普最新表态绝不容许大选舞弊。白俄罗斯选举违规且镇压抗议者，美国扩大制裁。以下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三否决了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川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我的政府明白法案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该法案未能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未能包括尊重退伍军人和军队历史的条款，而且与我的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行动中将美国摆在第一位的政策相矛盾。川普总统还表示，这项法案是对中共和俄罗斯的礼物。川普说，即管两党都呼吁，法案仍未能对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款作出任何有意义的修改。该条款是保护 Google、 推特和 Facebook 等科技公司可免于内容诉讼的法律条文。川普在声明中说，未能终止第230条款，它所带来的非常危险的国家安全风险将令到我们的情报工作几乎无法执行，因为它比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情报每一步都在做些什么。川普强调说，第230条款为外国虚假信息在网上传播提供便利，这个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选举诚信构成严重威胁，它必须被废除。在今年的美国大选舞弊争议中， Google、 推特、 Facebook 等高科技公司在第230条款的保护下，对提出选举舞弊、假选票等言论持续行使删除和打压的政策，包括川普共和党议员的贴文都多次被隐藏或贴上标签。川普亦反对国防授权法案中包括建议重新命名10个以联邦领导人命名的军事设施，以及可能减缓美国从阿富汗、 以及德国撤军的计划。川普说，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地点对美国历史和那些写在美国历史中的人物的意义远远超过他们字面的名字。川普说，我的政府尊重在这些军事地点光荣服役的数百万美国军人的遗产，他们在这里为国家战斗流血和牺牲，这些设施记录了我们赢得的两次世界大战。川普表示，他反对基于政治目的去改变美国的历史，同时川普不希望减缓美国从阿富汗以及德国撤军的计划。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表示，他支持川普总统提出的向美国人发放$2,000的提议，并承诺将就新法案采取迅速的行动。佩洛西在推特中说，总统终于同意了$2,000，民主党准备在这个星期就这项提议付诸表决。佩洛西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计划在星期四上午9点举行会议，我们正在等待民主党领导人霍耶的消息，以及共和党领导人麦卡锡是否同意或拒绝我们的一致请求。星期二夜晚，川普猛烈抨击了这项$9,000亿的疫情救助方案，该方案与另一项大规模的综合开支措施相捆绑，其中包括向美国民众直接支付$600现金支票。不过川普表示，美国民众至少应该得到$2,000的支票。总统还提到该法案中对外国援助巨额资金，还包括了对史密森学会和肯尼迪中心以及其他项目的拨款。川普总统说，我要求国会修改这项法案，将低得离谱的$600提高到$2,000，或者一对夫妇提高到$4,000。川普还评论说，国会为外国税客和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同时却对急需的美国人民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与此同时，川普还呼吁立法者删除法案中浪费和不必要的项目。在川普威胁要否决这项法案后，佩洛西和其他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将支持他提出的$2,000的支票要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他亦同意佩洛西关于将纾困支票金额增加到$2,000的提议。几个月以来，民主党人一直坚持说，共和党人在谈判上，亦就是为民众直接支付的支票问题上设置障碍。而川普经常说，这份支票应该发出去。在川普公开抨击新法案之际，一些议员亦抱怨说，他们在投票表决之前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浏览这份长达5,500页的纾困法案。英国星期三新增691个冠状病毒死亡病例，确诊感染人数再度突破30,000人。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这种新变种病毒正在以危险的速度传播。他宣布更多地区从12月26日起将提高至第4级疫情警报。汉考克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英格兰的萨瑟克斯郡、牛津郡、索夫克郡、诺福克郡和剑桥郡等地区将提升至第4级警报。这个意味着当地将关闭非必要的商店，并禁止家庭互访。汉考克表示，英国过去一个星期案例数增加57%，每日平均有1,909人住院，是今年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数字。汉考克说，很多地区的确诊病例数已经逼近第4级水平，原本的警报等级不足以控制新变种病毒的传播，因此宣布部分地区警报等级将会在圣诞节过后升级。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说，即使有疫苗亦不能够掉以轻心，接下来6个月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的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纳坦博士星期三表示， 即使冠状病毒疫苗已经出炉，但是由于大范围接种仍需时日，因此接下来的六个月对人类来讲对抗冠状病毒至关重要。瑞辉和 BioNTech 公司联合开发的疫苗已经被批准在包括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国家用于紧急使用，而美国亦已经批准了另一家公司 Moderna 的疫苗。斯瓦米纳坦博士说，疫苗最初只能够保护极少数人，这些人是最脆弱和最易被感染的人群，几个月之后其他人群才能够被疫苗覆盖，直到2021年底我们才能够看到部分国家的人口中免疫水平有所提高。斯瓦米纳坦博士说，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必须做所有可以做的事情来切断传染途径，并减少民众因感染病毒而患病的机会。22号夜晚，川普总统首先话俾美国人民知，点解佢要咁坚决地寻求一切法律同宪法途径嚟阻止涉选。川普话，作为美国总统，我嘅庄严责任之一就系保护美国人民嘅神圣投票权同选举诚信。今年民主党官员同摇摆州喺病毒嘅掩护下，违反咗自己本州嘅法律，进行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选舞弊。实际上我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大选。川普表示，近7500万选民投票给自己，他比2016年选举时多得1200万票，是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多的在任总统，并得到大量少数族裔如非裔、西班牙裔选民的支持。他说，在摇摆州发现的舞弊选票，只要纠正其中的一部分就足以逆转大选结果，大量的舞弊是不应该发生的，这个是对民主的侵犯，是对共和国的侮辱。而如果如此恶劣的舞弊不能够被彻底调查和处理，2020大选将永远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最非法的选举。川普总统再次详细列举了各种选举舞弊的证据，例如大选当夜川普在摇摆州的票数远超越拜登，并在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等地都取得了创纪录的胜利。这些数据是拜登绝对无法追上的，民主党心知肚明，那些预测的人亦非常明白。他表示，全美19个风向标院中18个风向标院都选择了川普。川普说，四年前他的获胜令民主党非常吃惊，从那次之后他们就开始谋划来窃取2020大选成果。这次大选是民主党和媒体多年策划的最后一步，即是不惜任何手段来推翻美国人民的自由意志，以达到窃选目的。星期三，国务院和财政部扩大了对白俄罗斯的制裁。财政部长穆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白俄罗斯人民不断寻求和平，行使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而当局却一再以暴力镇压作为回应。新的制裁针对的是白俄罗斯的中央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管理的投票包括无数违规行为，令投票既不自由亦不公平。同时被列入黑名单的还有首都明斯克特种警察部队、明斯克市执行委员会、内务总局，以及参与攻击抗议人士的阿尔法小组。财政部仲对白俄罗斯内政部副部长兼国家警察局长亨纳茨·阿卡齐维奇·卡扎克维奇进行了制裁，此举冻结了被列入黑名单者的任何美国资产，并普遍禁止美国人与他们打交道。国务卿蓬佩亦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亦确定了39名对破坏白俄罗斯民主承担责任的人，并对他们实施签证限制，不过这39人的身份未有被公布。声明表示，美国继续支持国际社会努力独立调查白俄罗斯的选举违规行为， 围绕选举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行为。此前华盛顿在十月亦对白俄罗斯内政部长和其他七名官员实施了制裁，与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的措施相呼应。白俄罗斯是一个拥有950万人口的国家，俄罗斯将白俄视为抵御北约的安全缓冲区。从白俄罗斯当局宣布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总统在8月9号的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以来，白俄罗斯公众一直上街抗议，谴责卢卡申科操纵大选结果，要求他落台，重新举行大选。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反对贝洛西续任，从高校入手。美国新增制裁，中共国防七子。美阿拉巴马州大学中资纪录被调查。有一变异病毒现身英国，传染性更强。川普声明应对国会企图。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12月22号，美媒政治家 Political 出台了一份早上咨询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美国选民都反对佩洛西继续担任众议院议长。 Political 高级编辑亦是该文的作者史提芬·谢泼德 Stephen Shepard 说，当新一届国会开始，有 56% 的选民说佩洛西应该从众议院院长的位置上下来，只有 31% 的选民说他应该继续当议长。而民主党人中支持佩洛西继续担任议长的比例是 33% 至 53% 之间。有评论认为这个 33% 到 53% 的平均值就是 43%， 连半数都达不到。绝大多数被调查的共和党人反对佩洛西继续任众议院议长，这个比例是 83%， 被调查的独立人士亦强烈反对去续任，只有 22% 的人说他应该续任，而 59% 的人说他不应该续任。谢泼德还说，调查结果和佩洛西的整体民众形象密切相关，被调查选民中 37% 的人对佩洛西持赞成态度，而 52% 被调查的选民对他持不赞成态度。在被调查的独立选民中，有 27% 的人对佩洛西持赞成态度， 58% 的人对佩洛西持不理的看法。早上咨询 Morning Consult 是一间全球数据情报公司，每日都对全球几万人进行调查，从而实时了解大家的想法。这次的民意调查是12月18号至20号进行投票，调查了1995名注册选民，误差篇幅是正负的两个百分点。另外，据美国媒体网关专家12月22号的报道，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在对待川普总统的方面是存在了心理上的问题。贝洛西曾经在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和白宫会议等场合不能够保持冷静，有不适当的举动，但是这些场合对这位排在美国总统承继人第二位的人的举止是有礼节规定的。在此之前，佩洛西对川普提出了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弹劾，为了阻止川普连任，一再阻挠针对武汉肺炎的救济刺激法案谈判，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工作，被迫关闭的小企业，同时亦伤害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民众。网络专家透露，尽管川普避免直接和佩洛西谈判，被财政部长鲁姆钦和佩洛西议长打交道，但亦没有软化佩洛西对川普的仇恨。报道说，佩洛西上个周末在同民主党团队讨论川普总统离开白宫时，亦同样发出惊人的仇恨言论。川普总统对中共的制裁和打击并没有因为美国大选而放缓或耽搁。中国再有5间高校被美国增补到实体制裁清单，到目前为止同中共国防相关的7间高校全部入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2月18号就美国商务部因侵犯人权、南海军事化和窃取美国商业秘密而对77个中国实体进行制裁发表声明， 中国网络多个消息来源指出，五间中国高校
是
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加上今年五月上榜的13间中国高校，目前共有18间中国高校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制裁清单，其中包括被中国国内称为国防七子的中国高校。除了最新上榜的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之外，还有上次入选的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据介绍，上述高校分别参与中国军工、兵器、装备、航天、电子信息、化工和材料等项目。据法广报道，被列入制裁清单之后，从美国企业进口产品需获得美国当局的批准，认同技术封锁。不过亦有分析指，中共或者可以用其他的名义，通过其他途径绕道获得敏感技术。据介绍，被美国列入实体制裁清单之后，这些企业或者高校从美国企业进口产品需经过美国当局的批准，认同技术封锁。之前华盛顿为防止美国高科技被盗窃，以禁止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一些高校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进入美国高校某些敏感领域。不过有分析指出，中国或者可以利用其他高校或者单位，以其他名义通过其他国家，通过其他途径绕道，避免美国的制裁，获得敏感技术。12月16日午夜至18日，美国国务院连发10多条推文，从国家主权、国民安全、学术自由、国际事务、金融市场、5G、网络安全等多方面，强调中共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安全威胁。在美国本土，美国教育部12月22日要求阿拉巴马大学提供同20多家中共政府资助的大学和企业签署的任何合同，以及收受礼物或捐赠协议的记录。中资企业名单中包括了华为公司。这个要求是教育部法律总顾问办公室给阿拉巴马大学校长信中提出的，依据是1965年高等教育法的第117条，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报告任何来自国外的合同或者礼物。教育部的信中列出了20多个中国的大学和企业，好像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为公司等等。名单中还将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代表、代理人亦列为一个类别。教育部要求阿拉巴马大学在30日之内列出同这些大学、企业和中共代理人签订的每一份礼物或捐赠的协议、合同，同埋或者有条件嘅礼物或捐赠协议嘅真实副本。教育部嘅首席副总法律顾问里德鲁宾斯坦 （Reed Rubenstein） 喺信中仲指出，阿拉巴马大学似乎未能报告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嘅合作关系。阿拉巴马大学否认同武汉病毒所有伙伴关系，但系提到今年较早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网站上引用咗阿拉巴马大学嘅参考文献，引起咗佢哋嘅注意。结果审核后，他们发现与武汉病毒所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武汉病毒所没有理由将阿拉巴马大学列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们已经要求武汉病毒所在他们的网站上删除对阿拉巴马大学的引用。阿拉巴马大学亦为此通知了美国教育部。美国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 Bessie DeVos 说，威胁是真实的，因此我们采取了行动，以確保公眾享有法律所要求的透明度。我們發現高等院校普遍存在不合規的情況，美國的高等學校和外國因素之間有明顯的糾纏。在目前中共病毒蔓延的高發區英國，又檢測出另一種中共病毒的變種，而且更具傳染性。英國衛生大臣馬特漢考克 Matt Hancock 12月23日表示，這個病毒變體可能與南非有關係，但又有不同的突变。而南非卫生部长上周表示，南非发现一种新的病毒基因突变，可能是导致最近在那里感染率激增的原因。英国卫生大臣在媒体简报上说，得益于南非人令人印象深刻的基因组能力，我们在英国这里发现了2例中共病毒另一新变种患者，这2例都是在过去几周接触过从南非出发的病例。英国已经在努力压制一种变异病毒株的传播，这种突变病毒在上周末在英国被发现，传播性比之前的病毒高达 70%。 英国正在对它做进一步的研究。卫生大臣说，这种新变种非常令人担忧，因为它的传染性会更强，而且它看上去比英国发现的新变种更进一步发生变异。英国公共卫生局的苏珊·科普金斯 Susan Hopkins 说，我们已经确定了英国新变种和南非的变种有很大的不同，有不同的突变，他们两个看起来都会更容易传播。我们有更多的证据证明英国变异体的传播性，因为我们一直在和学术伙伴进行详细研究，我们还在了解南非变种的情况。世界各地的国家在确定了新的快速传播的冠状病毒变种后，最近几日都纷纷对英国和南非关上国门。霍金斯表示，相信和南非有关的变异体的传播会得到控制，并表示已经开发的疫苗应该是有效的。12月23日，川普总统对国会通过的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行使了否决权。川普总统除了指出未能终止230条款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川普总统还表示，宪法规定在哪里部署部队以及部署多少部队，决定权在美国总统手中，国会不得占权。在声明中，川普总统还表示，我将退回第6395号法案，即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我国政府认识到该法案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该法案未能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其中的条款未能包括尊重我们的退伍军人和我们的军队的历史，而且和我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行动中将美国放在首位的政策相矛盾，这个是给中共和俄罗斯的礼物。在声明的第六段中，川普总统特别强调，宪法第二条规定总统是美国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并赋予他行政权，因此关于部署多少军队和在哪里部署，包括在阿富汗、德国和韩国部署军队，决定权是他的手中，国会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所谓的支出限制来占取这个权力。这段话的分量超过其他所有的内容。另外，在12月22号，保守派评论员查克·卡勒斯托 Chuck Colastro 发推文说，川普总统之所以否决这个法案，除了230条款依然没有被废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国防授权法案包含了废除总统对反叛乱法使用的规定。有记者调查发现，在7月份国防授权法案中，确实曾经有过一项修正案，要求总统在调用反叛乱法之前必须向国会认证，但这个修正案在议会引起争议，未能纳入最终的法案。目前的国防预算法案并没有包括和反叛乱法有关的内容。这项修正法案是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Veronica Escobar 提出，并得到另外两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总统不能够引用反叛乱法的权力，除非总统和国防部长能够向国会认证相关的州无法或者不愿意压制暴动，但受到共和党议员的反对。道格兰博恩 Doug Lamborn 议员说，这个修正案是200多年前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首次引用反叛乱法之后对该法的重大修改。根据这一项修正案，如果发生了不受州政府或市政府控制的骚乱，总统将无法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但这个反叛乱法的修正案虽然从文字上消失了，但对于川普总统军权进行占取的企图似乎并没有打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